弟兄姊妹平安，在未曾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祈祷。主耶稣，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主，我们恳求你将我们隐藏在你自己十字架的背后，我们都恳求圣灵你自己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2019年9月19号呢，文汇报呢有一个标题，他这样讲，他说暴徒陷在警方的重围，宣道会移工避锁，做一个大标题。有没有看过文汇报这篇文章？他用了差不多一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讲到宣道会旗下的学校场所怀疑向示威者提供藏身之所。同业另有一篇的文章就讲，过去几次在游行的当中，宣道会亦曾经疑似协助暴徒藏身。在个同业第三篇文章更直斥宣道会区联会发声明开绿灯，纵容属下的堂会反修例。2019年9月19号同日的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同时以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这群神棍对香港毒害超出你的想象，认为香港的教会就不单止宣道会了，全香港教会都是在这里搞颜色革命。文中更加提出他们利用宗教的身份为这些暴徒的活动提供道德上合理和合法性，他们不遗余力地在香港年轻人的心里面播毒，现在是时候拔毒了。2019年9月26号在湾仔医馆举行的特首与市民的对话会当中，当晚有一个女士站起身，她发言发表她的意见，她强调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她的原因是什么？她说我们要调查教育界的老师，有没有老师在这里，社工界的社工和宗教界的牧师传道，指他们教唆鼓励学生上街。看上来呢，日后呢教育界社福界和宗教界呢有些政策呢可能都会有些改变，有些整修。今天香港社会和香港教会正是陷在一个纷乱躁动不安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信仰圣经给我们有些什么提醒，有什么教导，有什么鼓励呢？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那段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很简单的信息，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就是讲主耶稣教会的主责备以弗所的教会，要他们重拾起初的爱心，吩咐士每拿的教会要他们在患难的当中，在患难的环境底下忍耐到底，至死忠心。如果教会持守这个信仰，到有一天他们必蒙这位永恒的主的永恒的赏赐。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混乱躁动不安纷乱的环境当中，我们圣经里面有些什么的帮助呢？上帝要我们不要将个眼目常常摆在地上，我们要转眼仰望这位坐在宝座上面曾经为我们舍身流血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守这个圣餐，这个圣餐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藉着这样这些礼仪和行动，让我们的眼目从地上，从我们自己的不济，从我们自己的无奈，让我们转眼仰望爱我们为我们愿意牺牲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好像是一位失败者，被羞辱，他本来无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在天上却是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面，有一天他将要再回来 审判这个世界。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刻纷乱躁动的时刻，尊主为大，舍己跟从，重拾爱心，至死忠心，这样我们就必蒙永恒的赏赐。今天我的讲题是重拾爱心，至死忠心。整卷启示录其实只有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整本启示录的信息的中心。他不单止是这个整卷启示录的信息的中心，他是这个历史的中心、社会的中心、家族的中心、家庭的中心，并且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中心。他是那个的图像，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他有绝对的主权，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启示录是上帝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指示众教会。上帝要将要快成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教会，听告诉弟兄姊妹听。目的是什么？不是启示录，不是推背图，不是烧饼歌，要我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吹吉避凶。不是，约翰写启示录，被圣灵感动写启示录的目的，是要那些听了看了这些信息的信徒教会，他们听道行道，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启示录一章三节是整卷启示录那个的中心，他讲出启示录那个目的。启示录一章三节这样讲，他说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因为日期近，耶稣会回来，所以我们要读启示录，知道这些预言，知道这些教训，我们谨守遵行。启示录是由四个约翰所看到的四个异象所组成的，这四个异象就是编辑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就成为启示录的书。在启示录第一章九节到三章二节是约翰所看到的第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基督对教会的称赞和责备，即是写给教会的七封的书信，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这七个教会就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在希罗世界的里面，是罗马行省、亚细亚行省的里面的七个教会，以弗所、士每拿、推雅推拉等等七个教会，是写给当时的教会。所以启示录对当时的教会的这封书信，对当时的信徒，他收到这封书信的时候，当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很容易都明白的，很多共鸣的、就不是看到那么难看的，因为他们这些预言是他们明白的。但是除了启示录是除了写给当时的教会，当个时代罗马帝国在亚西亚行省的七个教会之外，七的意思其实是表示 完全的数目。这个也是写给中外古今那些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今天启示录的信息也都跟我们现代的教会来说。有些神学家，他们特别是我们叫做时代论者的神学家，认为七教会是代表西方不同时期的教会，是预表在教会历史上面七个不同时期。例如以弗所教会是预表主后三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候的使徒时候的教会，士每拿教会是预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二年受逼迫时期的教会，别加摩教会是预表主后三百一十五年到五百九十年各教时候的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是预表教皇掌权的黑暗时期，撒迪教会是预表宗教改革的时期的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是预表十八、十九世纪宣教复兴时期的教会，鲁底加教会，鲁底加其实是有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自由的意思，鲁底加的教会就预表了现代、近代的教会。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教会的主责备以弗所的教会，要他们重拾爱心。以弗所教会是七封书信里面的第一封的书信， 是人子这个教会的主吩咐约翰写给以弗所的信。圣经说 是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使者这个字在犹太的用语是代表一个群体，意思就是你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其实在这七封书信的当中，每一封其实都是这七封书信都有一个一致性的格式和结构。这七封书信其实当我们分析的时候，其实都是同一个的格构，一个的格式，有三个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信的开头，是人子对约翰的吩咐，提到教会的名称以及人子自己对自己的称呼。第二个部分就信的核心部分，是他信的内容，是人子对教会的称赞、责备、教导和警戒。这一部分的句子往往是用我知道、然而来做开始的。我知道这位监察人心的上帝看到教会的行为，看到教会外表的行为，好做到很多风光、很宏伟的事情、很被人称赞的事情。但是这位监察人心的主也都看到教会的黑暗，看到教会的腐败，看到教会的可憎的地方。我知道。第三个部分是信的结束，是一句用七封书信里面重复出现的劝谕，就是凡有意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说话。还有用一句得胜作为焦点的句子，讲出人子对得胜者的应许。以弗所这个字有个意思的，以弗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可爱、可喜悦的意思。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名城，是亚细亚行省里面最大一个的城市。其实以弗所好像香港的。以弗所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因为这个港口优良的缘故，所以成为商贸、由旅游、金融的中心，并且它亦都是一个宗教的中心。以弗所这个城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它们的繁荣是达到最高峰。不过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最后尾没落了。为什么？因为以弗所有一条河，这条河就叫做斯达河。斯达河的出口就是以弗所的海港的港口。这条河将上游的泥沙不断年年月月的这样累积带到去这个港口的里面，这个港口又没有一个适切的清理，所以最后尾这个港口被淤塞了，被污泥所堆积了，失去了港口的功能，所以这个城市慢慢就没落了。以弗所教会所得到的称赞是因为他们的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并且能够判别先知的真假，并且恨恶那些偏离正轨的人的行为。这些都是以弗所教会的长处，这些长处能够反映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重视信仰和道德的纯正。以弗所是一个充斥着异教歪风的大城市，又是敬拜凯撒的一个重镇。教会能够在世俗冲击底下站稳立场，持守真道，拒绝同行恶者尼哥拉党的一党的人来到妥协，他们劳碌、忍耐、辛勤、勤劳的这样服侍来到侍奉，其实几难能可贵的。其实 他不是已经得胜了吗？这么好的表现，主为什么去严严的责备他们，甚至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就将他的灯台从原处挪开。这个是什么意思？灯台是用来发光的，当他不发光的时候，这个灯台就可以抌了，灯台就不需要存在了。意思就是说，上帝要从这个地上里面将这个教会挪开。弟兄姊妹，以弗所教会的失败在哪里？在第二章第四节很清楚地讲到，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弟兄姊妹，这个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什么意思？这个爱心是什么呢？这个爱心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爱心，这里所说的爱心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每一位当初他们曾经亲身经验和经历上帝的爱，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舍身的大爱。耶稣这种舍身的大爱深深的吸引，深深的感动，深深的激励了这一群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耶稣的爱激励他们，他们活在爱的里面，他被爱感动激励，所以他们愿意俯伏在这个爱的面前，他们愿意以爱还爱，他们听信了福音，接受了上帝的恩惠，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生命的救主，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他们承认耶稣就是那个图像，他们就是那个图图。耶稣基督，他对耶稣基督的爱的回应就是愿意顺服耶稣的带领。他们领受了爱的诫命，所以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就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姊妹，这种的爱其实是一种动力，是一种热心。不过这种爱的动力和热心不是无限制的，不是无约束的。这种爱，如果这种爱，这种热心如果没有约束，好心就会做坏事，爱就会泛滥成灾，一发不可收拾。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九节他这样讲，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使徒保罗很恳切的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断昼夜的祈祷，他所祈祷的不是要他们的知识，不是要他们的见识多而又多，而是要他们的什么？爱心多而又多。不过这个爱心是有约束的，是被什么约束？一个戒指就是在。这个爱心是被知识和见识来到约束着。如果没有知识没有见识，这些爱心和热心就会泛滥，不单止害人亦都害己。什么是知识？知识原来就是真理，知识原来就是圣经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圣经的真理，上帝的话。但是这个知识不是只是头脑上的认知，不是圣经上面的一些知识，不是一些理性的同意。这个知识原来就是生命。记不记得耶稣这样讲，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是吧？然后耶稣这样讲，我就是道路，什么？真理，生命。原来真理是生命来的。如果这个生命不连在葡萄树上面，这个树枝就不能够结果。这个真理不单止是生命，这个 真理都是道路来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说是向左或是向右，圣灵又告诉我们哪条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原来这个爱心是要受真理的约束。各样的见识是什么？各样的见识就是伦理道德的判断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一个资讯泛滥的年代，你打开手机，无论你怎样都好，你都知道有很多信息来的，是吧？有些是左，有些是右，有些是黑，有些是白，你怎样分辨？是吧？样样都信了就死了，样样都不信就死，是吧？怎样搞？保罗在这里为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来祷告，要他的爱心不断增长，要约束在知识和伦理道德的判断力各样的见识上面做一个根基。这种爱产生什么的功用？就是使人能够分辨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他的结果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以弗所教会失去了那个爱心，这个爱心 是爱神爱人的心。这个爱是源于神慈悲和怜悯，真是正是因为这种爱能够使人谦卑温柔，愿意体谅人，而不只是高举知识或者自此明白真理而夸口。使徒保罗说，如果我会讲天使的话语，我焚烧己身去帮助人，无爱就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一般。这种从神而来的爱就是教会的本质，这种从神而来的爱浇灌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就彰显了教会的特征。如果没有这种爱，或者失落了这种从神而来的爱，我们就很容易流于自义，甚至越是勤劳侍奉，越是有恩赐，越是能够付出，就越是看不到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罪人。我们跟外面的人没什么分别，我们的分别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跟别人有所不同的是靠耶稣基督的恩而形成。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教会爱真理恨不义，耶稣基督怎会不欣赏，怎会不肯定？但是当教会没有被知识和见识，但是当这些爱心没有被知识和见识所规限，就会导致泛滥成灾，好心做坏事。又或者我们因循苟且，不断地做习以为常，这种爱原先的爱就慢慢变得麻木不仁，慢慢就显不出神的恩慈来。就在那个时候，教会的本质就失去，教会就好像一条不结果子的枝子要从树干里面砍下来一样。在这个时刻，教会的主人子发出警告，向以弗所教会发出警告，是要挽回这种光景。他同时亦都向教会发出应许，只要他们重拾起初的爱心，靠着圣灵得胜，就能够得到生命树的果子来到作为赏赐。弟兄姊妹，在这个躁动的年代，在这个风起云涌纷乱的世代，在那个不友善的环境里面，在那个敌对势力甚至强权欺压底下，我们的爱心是否往往会受到考验呢？我们的爱心往往会受到考验，甚至受伤萎缩。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失去了那个爱心，失去了那个爱神爱人的心？如果因为信仰而受逼迫，我们除了坚持真理和公义，会不会同时都会转眼仰望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不单只是救主，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绝对有主权。正如圣经诗人所说，如果这些东西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的心会不会尊主为大，还是我们单单将眼目放在地上，放在自己或者敌人的身上，让愤激和伤害腐蚀了我们原有的爱心？随着知识的增加，判断力的提升，我们会不会好像越来越变得好像约拿先知一样疾恶如仇，却忘记主是历史的掌权者，他有绝对的主权，所有事情他都在控制的当中？我们会不会忘记主仍然是那个慈悲怜悯的上帝呢？随着教会的扩展，教会的事工频密，活动越来越多，服侍越来越多，我们会不会有时间检讨一下，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呢？是满足了自己，是要争取那个声誉，还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是紧接主耶稣用回想、用悔改和行动三个命令，要他们从错误的道路当中回转过来。 重拾失落的爱心。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咁讲，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堕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开。教会的主责备以弗所教会失去了他的爱心，要他们重拾起初的爱心。主同时都吩咐士每拿的教会要他们至死忠心。士每拿这个词其实是有末约的意思。士每拿和以弗所同样是一个港口来的，不过士每拿在当时希罗世界的人的心目当中，这个城市一讲到士每拿就会想起他们的建筑物，因为士每拿有美城的称号，他们有很多很独特的建筑物，设计得很漂亮的建筑物。除了有美城的称号之外，士每拿还出产美女，靓女在士每拿出现的，所以美城和美女都是士每拿的出名。士每拿的繁荣除了是得天独厚的环境之外，更加是因为士每拿和罗马政权的关系是非常之好的。士每拿的行政长官他非常懂得讨罗马皇帝的欢心，事事都顺着他意的，你可以说得好听一点，他的擦鞋功夫很好的，擦到个皇帝罗马皇帝很欢心，所以有很多政策是倾斜在士每拿那里的，并且有很多的补贴从中央政府下来，有很多补贴给士每拿政府的。士每拿不单单是忠于罗马，他又为罗马皇帝起个庙，并且热衷推崇罗马皇帝的个人崇拜、君王的敬拜。在这封写给士每拿的信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信件充满了很多沉重的字句，例如患难、贫穷、受苦、下监、至死忠心等等等等。我们从这些字句里面，我们看出士每拿教会在这个时候是无可奈何的受着逼迫，亦都无可逃避的面对艰难的环境。他们经历患难，他们为什么经历患难呢？是跟他当时的海罗这个士每拿政府、士每拿这个城市推动海撒敬崇拜有关系。因为士每拿和以弗所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地方政府都热衷的推动海撒罗马皇帝的敬拜的城市。基督徒如果不顺命去敬拜海撒，他们就会受到打击。还有士每拿教会是贫穷的，这个意思除了指出士每拿教会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生活困迫，也都意味着这一群的信徒，在士每拿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社会的地位其实都不是很高的，所以他们因为在社会上地位 不高，他们比较贫困，所以他就没有享受一些政治的豁免，或者争取一些政策上面的豁免权。为什么？原来犹太人信奉一神宗教，他们只是拜一个上帝。在罗马帝国当中，他们这些犹太人在这个士每拿的教会里面，通常他们的地位都很高，可能是乡绅，可能是议员，所以他们得着政府的宽待，能够得以豁免，他们可以不拜凯撒。基督教、基督徒其实亦都是一个一神信仰的，按照这个的豁免的原则，他们应该都得到豁免的。但是士每拿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却是排斥基督徒，向管治者讲毁谤他们的话，以致基督徒，以致当时候的基督教的教会受到无情的迫害。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圣经这样讲，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教会受逼迫，其实我们看教会历史的 當中其實是常常有的事，教會受逼迫，信徒受逼迫，是一個常態來的。啟示錄第二章第十節，聖經這樣說，我將要，你將要受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生命的冠冕。主預言使每拿的教會要受苦，但是隨即主對使每拿教會發出安慰、鼓勵和應許。我們要注意這封信，寫給使每拿的信用了很強烈的措辭，我們留意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們稱那些稱逼迫排斥基督徒的猶太人是什麼？是撒旦一會的人。这个表示写信的时候约翰都是有愤怒的表现，但是并不是等于教导约翰去教导我们，教导信徒要咒诅那些逼迫他的人，逼害他的人，甚至逼害教会的人。使徒约翰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要教导教会要咒诅那些逼迫逼害他们的人。当我们理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去解釋啟示錄，要從末世爭戰的角度去看逼迫，去解釋啟示錄。其實這封信聖經在這裡講出，當我們看到表面的逼迫，其實任何世上的事情，事情的發生背後有一個屬靈的意義的。這些逼迫背後是一個勢力，是一个权势，这个权势是魔鬼的势力。我们当我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大红龙在天上被摔下来，所以他知道时日无多，气愤愤的这样去搅扰这个世界，用迷惑，用逼迫。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从末世的角度去看，这个有，这个逼迫的背后有撒旦魔鬼的权势。如果世人敬拜或者依附地上的权势去迫害别人，或者去迫害神的教会，行啲不公不义嘅时候嘅嘢，其实最终佢哋会成为魔鬼嘅工具。我哋需要从末世嘅角度去睇教会所经历嘅苦难。主咁样讲，第十节嘅上半节，你将要受苦，你不用怕。耶稣对那些受苦的信徒、受苦的教会说，你们将要受苦，你们不能够避免受苦，但是你不用怕。耶稣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说话的，因为耶稣曾经受苦，耶稣曾经受冤枉，耶稣本来是一个义人，无罪的，他却是受逼迫、鞭打、凌辱、羞辱，甚至人用口水泼在他的面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身，他对下面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知道你和我现在的境况，他明白，他了解，他体会。耶稣不单单只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他曾经得胜，他用死亡里面得胜，他是那位首先的，他是那位末后的，死过又活了的，他现在跟我们同在，在这个纷乱的环境、躁动不安的环境，甚至我们觉得无奈的环境的里面，原来耶稣跟我们同在，因为他就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他永远不会改变。耶稣与我们同行，耶稣正率领我们去征战，因为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来率领那些信服他的军兵来到征战。各位，使每拿教会遭受苦难十日，这十日意味着末世的试炼是有期限的，就好比但以利受试炼十天，最后未成为美好的见证。在这个逼迫的试炼当中，有人会被拉落监的里面，有人会殉道，但主应许至死忠心的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些应许将会在末世审判当中得到完全的应验。弟兄姊妹，在主写给士每拿教会这封的书信里面，充满很多相对的语言，很多颠覆的判语。士每拿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会，从地上看，从地上的观念看，这个教会厉害的人不多，都是一些贫困的人，他们有权有势的人不多，所以他争取不到很多政府政策的资助，没什么特权可以享用，他们是贫穷的，地上看，但是从天上的角度看，他们却是富足的。原来一个银币有两个面的，只不过你从不同的角度看而已。那些自称为犹太人，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那些被迫害的，那些却是真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本来是犹太人，原来不是犹太人，本来那些不是犹太人，他就成为犹太人。患难原来是试炼，我们看患难是一个面，原来患难的背后另外一个面，就是一个红红的炼金炉，将我们扔了进去，除净杂质就成为精金。忠心至死的死了，他又能够活过来，反而得着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从末世终局超然的角度来看，地上看，天上看。你看启示录，通常我们看到呢，当地上大苦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将约翰提到天上面看看天上的荣耀，然后将他掟到地下，又看看乌尼丹岛的 大灾难，七印就去到七号，七号就去到七满。当七号去到七满的时候，又约翰的灵又被上帝提升上到天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一个银币不断在转动。如果我们从末世终局超然的角度，天上的角度去看，以致我们就无惧于逼迫。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重富贵而轻情义，重今生而轻永恒？我们对祸福追求是否好像世上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一样？我们的平安是要捉得到、摸得到、攞得到的呢？还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别的呢？耶稣说他已经将平安赐给你，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我们有没有凭信进到他的里面，享受那个即或不然，我仍然靠耶和华欢欣喜乐。即或不然，在遭难的日子、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我仍然有喜乐。当你看地上的时候，你一定得不到喜乐。当你将眼目定睛仰望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在天上望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那个不能夺去的平安。我们有没有因为相信耶稣而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呢？我们有没有从圣经的角度去判辨是非，做抉择或者衡量事物的价值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试过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迫害或者经历患难呢？我们是否曾经在苦难当中意识到主的同在，因而感到安慰、盼望和平安？今天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在这个纷乱、不安、艰苦、遭难、无奈的年代，我们当转眼仰望耶稣，当从天上的角度同埋末世嘅终局嘅角度嚟到睇我哋所遭遇嘅事，睇我哋嘅人生，我哋应当尊主为大，承认佢喺我哋嘅生命里面有绝对嘅主权，舍己跟从，重拾爱心，至死忠心，最终必蒙永恒嘅赏赐。让我哋安静低头思想，上帝今天藉着启示录写俾以弗所教会和士每拿教会的信来跟我们讲话。